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父亲节，祝福所有在座的，还有网上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父亲很重要，父亲呢也更辛苦，因为有父亲的辛苦，才有我们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父亲的关爱，才有我们健康的成长。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亲。父亲节我们要感恩，就是做父亲的确实劳苦。父亲有爱，父亲也有辛苦，其实父亲的责任也重大。这个世界需要父亲。有人形容啊，这个世界是男人用他的肩膀撑起来的。父亲健康，世界则健康；父亲不健康，世界呢就混乱。因为是男人们、父亲们用肩膀撑起了这个世界，所以说，如果说当今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父亲们出了问题，那就是男人们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鼓励父亲们，不管你多么辛苦，你还是要努力。就像父亲们辛苦了，给大家介绍一本书，《世界需要父亲》，是一个宣教士写的。这本书呢也翻译了中文，在中国出版。那么这本书一开始叙述在东非坦桑尼亚的一个小城尼亚发生了一场灾难。坦桑尼亚这个在地图上带着东非这块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再不放大一点大家更知道在哪，这是非洲，在这里。那么叙述什么呢？有一群18、19岁的年轻的男孩，他们拿着机关枪、砍刀，就来到了尼亚这个小村庄，让那里的人从老到少站成一排，非常血腥了。那里面的故事，举几个例子，在一个爷爷的面前，抓起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就用刀直接砍掉了他一只手。砍掉了他的胳膊，把小孩呢一刀一刀做成碎片，这不是编出来的，这是事实。那么也就是说，然后呢，比如抓到一个孕妇，就给孕妇活活砍死，那非常血腥。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们都缺。后来发现那些孩子们都是缺少父爱的孩子们。当今美国这个社会，当今全世界，那些犯罪的青少年，一些专家们做了调查，大部分都是缺乏父爱的。所以在马拉基书4:6怎么讲，就是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注意这段圣经了吗？反过来讲呢，如果说父亲跟儿女的心脱离了，这个地将被将受遭到咒诅。那么救赎就是让人孩子的心转向父亲，当然更重要的是天父。也就是说，父亲们、男人们，你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向，父亲很重要。那么事实上呢，事实上我们讲每个主要的遗产都跟父爱的学习有关，比如说暴力、毒品、酒精泛滥、强奸、自杀，那这些呢都是跟缺乏父爱有关。所以父爱的缺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么刚才讲到坦桑尼亚的这个故事，发生这样的故事，为什么呢？专家们指出，因为那些孩子们他们缺乏父爱。其实当今这个世界就是父亲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父亲出了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父亲你就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父亲们健康，这个世界就健康，对吧？ 那么当今世界关心的四大问题，这个四大问题就是家庭冲突、道德缺失、严重的贪腐和教育的断层，这是全球所关注的这四大问题。当然有些国家还有独裁、还有失业、还有毒品、还有暴力，这些那些呢是稍微次一点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家庭冲突，有哪个家庭不冲突？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世界道德缺失，没人讲道德就讲利益，贪腐，全世界大小大国家、小国家、民主国家、独裁国家无不贪腐。那么很根本一个原因呢，就是教育的断层，教育出了问题。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再早一点，先这么预言，神学家们预言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 C.S. 路易斯、薛华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将来这个世界的教育走向都是急功近利。看看今天你去学哲学好找工作吗？你学其他的，你看学计算机大家好找工作吧？你看看这个哪个大学不开计算机系，对吧？然后呢，现在人们选哪一个专业不是因为他爱那个专业，因为那个专业好就业。整个社会呢，就是世界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家庭冲突。为了钱，比如在中国至少有6000万到8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小孩子从有的两三岁，有的五六岁，有的十几岁，再大一点就不用留守了，辍学跟爸爸妈妈打工了。那么这些孩子留在农村，有的有爷爷看过，有的有奶奶看过，有的没人看过。我了解很多家庭，比如8岁的姐姐带着3岁的弟弟，10岁的哥哥带着5岁的妹妹，很多这样的家庭。这些孩子，我们在座的父母知道，如果我们父母带着孩子都会受伤害，那么这个5岁的、8岁的、10岁的孩子带着他的弟弟妹妹能不受伤害吗？那么将来这些孩子走向社会会是什么结果呢？所以孩子们在哭泣，但是这个世界没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当然有很多慈善机构募款，但是他们募的款，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基金会、那个儿童基金会募的款呢，儿童们享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倒拿到了丰厚的薪水，我觉得非常可耻。孩子们很明显受到了伤害，最明显就是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中国的统计啊，至少有6000到8000万，而这些儿童父母他们为了生计丢下自己的孩子，让这些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母爱，失去了关怀。这是讲在中国的农村。那么在美国呢？在中国的大城市没有留，大城市的孩子不用留守，我们在座的在美国的孩子不用留守，但是由于父母的工作以及互联网的发达，父亲、母亲和孩子的沟通同样减少。所以耶鲁大学教授卢云就说，当今这个时代有父母，有双亲，却没有父母。是在我们是在陪，我们是在家里面每天都在陪伴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起到了父亲和母亲的作用吗？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关心自己的孩子。为什么缺少父爱会这么可怕呢？大家知道为什么缺少父爱会这么可怕？因为缺少父爱导致的是母亲的忧虑。那这个世界，对吧，我们爸爸有爸爸的理由，妈妈有妈妈的理由，所以这个时代就导致了很多人缺少家庭。那么再加上呢，父母的婚姻不和，比如夫妻俩吵架孩子很不安，夫妻俩离婚孩子很痛苦，对吧？这个是这里一个对比的数据，非常这个数据非常整齐，很搞笑，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结婚的人数，结婚的人人口越来越多，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这是离婚的人数。你看结婚的比例，拿这个跟这个比，现在拿这个结婚的跟这个离婚的比，也就是说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离婚的比例呢就越来越高。那么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伤害、家庭的冲突、父母的工作、互联网在吸引孩子，互联网也在占了我们大人的时间， 很多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没留意，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饭桌上，每个人这样吃这个手机，你们看过这个场景吗？啊，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的互联网太发达了，孩子们不要父母也能过，父母们也没时间管孩子了，所以呢随之而来的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年轻人他们找不到了生活的价值，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破碎的家庭，父亲的缺席，现代教育系统的冷漠急功近利，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断层割裂，导致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当今这个时代被称为无父的一代。没有父亲，人们不需要父亲。大家可能不承认，我们在座的不都是父亲吗？刚才前面讲了嘛，鲁云讲了，有双亲但是无父亲，对吧？父亲所带来的问题，那么父亲的缺席带来的什么问题知道吗？那就是孩子们沦为同辈的俘虏。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孩子排斥父亲的同时，他也正成为那一代人的俘虏。比如一个年轻孩子，小孩子抽烟，你问的孩子喜欢抽烟吗？不是的，是因为他的同伴抽烟，他不抽烟同伴看不起，所以孩子们沦为他同伴的俘虏。有的孩子打架，大家我们看新闻，唐山那个九个人打一个人，你以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吗？就在洛杉矶知道吗？有一个一群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因为别人都动手打了，你小子不动手，你不是哥们。那个人他不一定想打这个女孩子，但是他为了得到同伴的认可他就出手。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孩子将来不会到这一步，你小心了。也就是当孩子们不再关心，不再看重父爱，或者当父亲缺席的时候，孩子们就沦为了他同代的那一代的人的俘虏。当父亲的权威被瓦解的时候，年轻人们呢就越发互相俘虏别人。我们的孩子都存在这个危险，比如说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也在乎同伴怎么看。孩子脱离父辈的掌控的同时，他们互相掌控也就愈滑加剧了。这就是这个时代，小孩子被小孩子俘虏了。北京大学副教授、心理学心理教育健康与咨询中心的主任徐凯文博士讲，他说很多大学生考上了优秀的大学，却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我前几个礼拜我专门请恩高来给大家讲这个父亲，但是可惜我们大部分的很多父亲可能不觉得这个需要，也没有参加，只有一个姐妹参加了，对吧？那就是当然高牧师也参加了。其实大家不知道，父亲你要认识到对孩子的教育多么重要。我也希望年轻人能认识到，比如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新生34.4%的学生，北大的学生大家知道吗？这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却有30%的学生是厌恶学习的。他们认为学生没有意义，学习没有意义。他为什么学习呢？因为要工作。你现在到南加大到 UCLA 调查这些孩子们，我们教会也有一些这样的学生们，你问他们学习有意义吗？他什么叫意义？很享受学习，很喜乐，其实他们不享受也不喜乐。为什么学呢？要工作吗？那么这种情况，学习没有了意义，生活还有意义吗？所以40%的学生认为呢，活着没有意义，找不到人生价值。因此他们酗喝酒，因此他们做别的活动，甚至偶尔也打打架，干个坏事。英国的一个经济学人杂志，华人青少年的自杀居全世界第一。那么为什么华人自杀的率这么高呢？平均每一分钟2个人自杀，还有8个人未遂自杀。那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有的小孩子，一个白人的孩子，如果他心理有问题，他的爸爸妈妈毫不犹豫的去找牧师或者找心理医生。我们华人的孩子心理有问题，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如果我说我的孩子有问题，我的父母不没面子吗？在座的父母们，你承认你们的孩子会有问题吗？你带你的孩子找过牧师吗？比如我在中国大陆，我每个礼拜最忙的其中一样事就是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解决他孩子的问题。 哎，我在美国这里，我天天广告，也没人来找我。当然，有可能是我们教会的孩子们真的没问题，但是我只是说有可能。为什么？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孩子学习成绩非常好就够了，我觉得我的孩子很健康。我提醒你们，等你有一天发现他有问题，我估计你已经解决不了了。就现在很多人得病没问题，一检查绝症三个月六个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跟我们华人父母的心理有关，我们的面子太重要了，或者说我们真的意识不到我们的孩子有问题，那是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们以为孩子会学习成绩很好，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的忽略孩子的忧虑，孩子内心，因为孩子都跟我们父母沟通，有时候我们父母也不耐烦，有时候呢我们父母呢甚至于会批评他，小小孩子有什么作怪的呢？所以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父亲的缺席。有父亲缺席了，父亲干嘛去了呢？工作去了，忙了，应酬去了，基本上重大的社会的问题呢都跟这个父亲的缺席有关。也就是说比如说暴力、吸毒、各种各样的犯罪都是因为父亲的缺席所导致的。美国也是一样的，去调查美国的那些孩子们，比如有些种族他们的孩子犯罪率很多，其中一个原因，这是美国社会做的调查，都是因为那些孩子要么没有爸爸，要么爸爸坐牢了，要么爸爸妈妈是私生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对吧？那么罗伯特·路易斯呢就统计了一下，63%的自杀来自于父爱缺失的家庭，80%的报复性强奸犯罪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70%的州管教所的青少年来自于没有父亲的家庭，32%的孩子跟血缘的父这个没有跟自己血缘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跟他的义父生活在一起。那么当然了，大家看这只是80%、70%，那还有一些父亲在啊，所以我们叫父亲的缺席。有的父亲甚至陪伴着自己的孩子，他没有起到父亲的作用。我一直想在我们教会成立一个爸爸团契，就是鼓励大家，教导大家怎么当爸爸。我一直在鼓励，但是没有家庭回应。其实你们任何时候愿意，对我来讲，我觉得牧会的最重要的就是牧养我们的父亲。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今天讲完这个信息你们觉得重要，你只要有一个人找我，我都跟你开始聚会。有人讲，难道我不知道当父亲吗？就算你知道，我们也可以交流交流，我也可以从你这里学一点教训去教给别人嘛。就是父亲太重要了。那为什么父亲的缺失会导致这么严重呢？因为父亲的缺席后面必然导致一个焦虑的妈妈。因为夫妻俩要做一起做事，妈妈喜乐嘛。因为父亲的缺席，很多责任都堆给妈妈了，那么这个妈妈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焦虑埋怨，所以我们讲怨妇。那么也就是父亲的缺席伴随着的恶果就是一个焦虑的妈妈，妈妈很烦躁。那么这个焦虑的妈妈结果是什么呢？父亲的缺席，焦虑的妈妈，结果就导致一个失控的孩子。父亲不作为，父亲错作为，那么导致的妈妈很烦躁，妈妈很烦恼，那么妈妈的烦恼最后这个恶果落在谁的身上呢？落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所以就导致了孩子们失控了，孩子们没有了安全感。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失去对父母的尊敬，孩子们不再尊敬父母，不再孩子们对父母也没有礼貌。那么这个孩子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就像一个没有罗盘的船，也没有舵，一个船没有了罗盘也没有了舵，在海里面。所以他们不但失去了方向，他们也失去了引导自身的能力，因为没有舵嘛。他不仅没有方向，他也没有舵。所以弟兄姊妹，孩子们就非，这才是孩子的危险。 无父的现象，不仅是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比如现在的孩子们，孩子们不知道跟父母怎么沟通，很多孩子不愿意找父母聊天，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父母之间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同样是我们在下一代，那么也变得迷茫疲惫，手足无措。那么因为年轻的孩子们缺少父爱，他们将来也不知道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比如我们缺少父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教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残缺的一代，所以这个恶果一代一代的发展。所以说当今这个世界如果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孩子出了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就是父亲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杀患难，同时又极度厌恶变老逃避死亡的矛盾和诡异的世界里，一方面孩子们不在乎生命自杀，一方面我们总不想变老，我们精心的打扮自己。你们觉得这个世界矛盾不矛盾？年轻的孩子福报有招力，他们不珍惜生命，而我们一些人又不想死。你们觉得到底这个世界是珍惜生命还是厌恶生命呢？只能讲真的很矛盾很诡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世界需要父亲，这个世界需要一位真正的父亲。虽然这个时代是一个无父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真正的父爱，那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位天父，天上的神，我们的天父的爱。所以虽然世界缺少爱，但是我们相信在神里面有爱。怎么才能脱离无父的时代呢？要脱离无父的时代带来的咒诅，我们相信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神是我们的导师，神是我们真正的天父。所以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你觉得你缺乏父爱吗？那就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世界如何能够找到父爱？那就是认识神。所以呢，今天我要选是父亲节，我要选一段跟父亲有关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1到13节。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叫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求饼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缺乏父爱的同时，我们抬头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那里有充分的父爱，足够我们这一生的使用。我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做父亲的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学到我们如何成为一位好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女带去鼓励，带去安慰，带去力量。我也祈求你祝福我们这些孩子们， 当我们缺乏父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爱，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从你那里能够享受爱。唯愿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从你那里享受到父爱，来弥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父爱的缺失。祈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那为了对刚才这段经文有所了解，我们对这段经文呢先进行一个观察。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了一个主导文，其实这个祷告呢就讲到了我们与主的关系。那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在第十章的结束，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看圣经，结束的时候呢作者强调两点，就是借助马大和玛利亚两个姐妹的讨论。一方面就是耶稣提醒他们不应该为许多事忧虑，而应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因为马大忙碌得很烦躁，说耶稣你看他都不来帮忙，耶稣就跟他说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你的妹妹玛利亚她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其实这我们总结一下看，耶稣讲两点，不要为世俗的事情忧虑，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么这就是这两点的对比，其实就是为下面的祷告做了一个引论。那么这个祷告在讲什么呢？其实这个祷告跟这个彼此都有关的，所以看圣经啊，看懂上下文很重要。那么这个祷告呢其实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四节是祷告的内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知你的旨，你的名为圣。那么然后耶稣讲完祷告以后呢，五到十三节其实是讲了一个比喻，是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对祷告的应许。那么同样，那么这个祷告呢本身祷告的内容里面分两类，这个应许呢也分两种。那么先看这个祷告的内容，第一类，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会祷告，或者你不知道你的祷告对不对，神会不会听，你把主导文放你面前看，你每一次祷告的跟这个有关吗？有神的名吗？有神的国吗？有神的旨意吗？那么第二类什么呢？饮食、赦罪和试探。饮食是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的，赦罪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关的，试探是跟我们的灵性相关的。也就是我们祷告的跟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当然也可以为我们的生活祈祷，不是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富裕，那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跟神的国有关，让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国有关，因为我们都是要参加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并不复杂。那就弟兄姊妹，那其实祷告也表明我们心里在意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然后我们看呢后面这个应许，第一类呢，因为这个应许是为了回答前面的祷告吗？当然跟前面有关。第一类就是饮食需要，情辞迫切。有个朋友他家里来了个人，他没东西，他就找他的邻居跟他借个饼。那这里看到呢是跟什么有关？跟饮食有关。然后第二个呢，应许一个圣灵。其实大家如果看圣经呢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那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会注意这个词啊，用词有点不对，应该怎么讲呢？你们地上的父亲都不好，虽然不好，这里定性了地上的父亲很多是有问题的，你也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天上的父亲岂不把更好的给你吗？这就好听了，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这样讲的，他不是讲更好，更好是个形容词，圣灵是个具体的。那么就是我们祈求的都是好东西，我们祈求饼，我们祈求福气，我们祈求快乐，神给的是什么呢？不是福气，不是饼，神给了个圣灵，这可比更好更好还要更好。这里出现了圣灵，所以那么也就表明了什么呢？食物是满足我们肉体生命的，圣灵是解决我们属灵生命的，圣灵也是我们的饮食。什么饮食呢？是我们生命的饮食，这是最好的。生命的饮食就是圣灵，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也就是说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活不了了。那么这段圣经呢，就借助这个朋友求饼解释了祷告的功用，也说明了祷告的重心不是在物质上的需要，而是在神国的发展，也就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神的国。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上下文都换一起看呢，就是耶稣就是教导我们不要在乎世界上的事，要在乎天上的事。怎么才能有能力看到天上的事呢？那就是我们要用祷告，借着祷告我们认识到天上事情的重大，也就是我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事都有天上属灵的因素。那么这里呢，这是一点要我们看到的。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祈求天父，天父不是给你一点小聪明，不是给你一点小恩惠，天父是赐下了圣灵。可见我们的天父他是一位多么慷慨的父亲。那么耶稣也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其实这也表明了父亲的心愿。我们的天父是慷慨的，我们地上的父亲也愿意爱你的好处。那因此呢，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一个题目，就是为父的心，为父的慷慨的心，为父大方的心。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讲，他必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也就是弟兄姊妹，那么当今这个时代缺乏的是父爱，父亲不关注儿女，儿女不关注父亲。那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能够健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父母的心整天在想着儿女，儿女每天在想着父亲，那么这个家庭就健康了。这样呢，对你的孩子才是最大的安全。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有好的成绩就安全，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能够拿到什么奖牌金牌，各种运动健康就安全，那不一定要安全。你的孩子敬畏神，你的孩子信任他的父母，这才更重要。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减少一点孩子们的其他时间，留一点时间父母和儿女之间多沟通。那么为父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第一，父亲拥有慈爱和恩典的心。很多父亲不够大方，没有恩典，跟儿女呢太急功近利。什么是恩典呢？我们不该得的好处我们得到了，我们该受的刑罚免去了，这叫恩典。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那么作为父亲，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充满慈爱和恩典。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一位神。其实孩子需要父母什么呢？孩子最需要父母的就是爱心、恩典、慈爱，不是随便说说的，恩典也不是空洞的。在这个祷告中，比如强调了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也强调了饮食、赦罪，这都是很实在的呀。那么也就是为了当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建立他门徒的信心，他讲了这个比喻。其实呢，就是对门徒的一个应许，借着朋友的祈祷要一个饼，神呢赐下一个圣灵。大家看一看，神应许什么？神应许的是圣灵。大家想一想啊，朋友只求一个饼，神却给了一个圣灵，可见我们的神他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段圣经展示了一个，展示了神的恩典。那作为父亲，我们怎么样，我们该如何恩待我们的孩子呢？天父上帝是我们所有父亲的榜样样式。如果一个男孩子，你在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你好得学父亲，你将来就一定是一位好的父亲。就是我们，我不知道孩子们，你觉得你受到的伤害是因为父亲的官不够大，钱不够多吗？如果说我们有伤害，那就是我们从父亲那里缺乏恩典。如果我们很多孩子们觉得我很享受，那可能你的父亲就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的神，有恩典的父亲。 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慈爱呢？当孩子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肯定。父亲不要因为孩子的成就小就不在意，要知道孩子可能不会像成人一样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大事呢？但是孩子他很在意父亲对他的评价。那么我们父亲呢，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你的孩子，你要以神的眼光，基督教的眼光，就是常常去夸赞你的孩子，肯定他，鼓励他，让他知道他有价值。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有些年轻人跟我分享他的伤害，就是来自于最多的比例化，就是父亲对他的贬低。我看你一点出息都没有，就你这个德行，你看你这个样啊，我说我们中国人骂孩子，那可真是很聪明，尤其是在农村，我能听到好多父亲骂孩子，说你八面掉线，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木头啊，木头一个木头可以做很多东西，但实在没办法了呢，就砍一个桩，歇在地上，拴牛、拴驴、拴羊。有的父母骂孩子怎么讲呢？八面掉线，你都砍不成一个驴桩。这对孩子的完全活定了，就你怎么修理，你将来都不能，不是干大事，你连个拴个小羊都拴不上。用各种语言贬低自己的孩子，这对孩子伤害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要肯定自己的孩子，赞美自己的孩子。所以不管时候，任何时候，孩子有任何的成就，哪怕他捡起一个小垃圾，这都是他的成就。父母们要及时的去鼓励他，你无故的夸他，他不知道吗？你借着各种机会去夸他，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那么当我们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要给予他包容，犯了错误就惩罚。你觉得你是个很严厉的父亲吗？如果我们的所有错误神都这样对我们，该如何呢？其实上帝对我们很多错误不也是赦免和包容了吗？当然我们给孩子对孩子管教要严厉，但不要伤害。那怎么管呢？很多父母管教孩子不够严厉，却很有伤害。那么我就是为了让我少伤害孩子，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不惩罚他。为什么呢？因为我生气，生气带着怒气，这个怒气就是让你失去理智，不该惩罚的惩罚，就是惩罚孩子要带着笑脸，很喜乐的惩罚他。那我们中国人做不到，喜乐了就不算了。所以呢，我跟孩子讲，今天老爸心情不好，这张记在这里，等什么时候呢，我心情好了，我再惩罚你。就是我要做的就是严厉，但是不伤害他。很可惜，虽然我这么有规矩，我给自己定了很多规矩，我还是没做到，还是有时候会带着怒气惩罚他。如果说我做人失败的地方，我认为我工作很卖力也很努力，我能，那就是说我对我的家人我是失败的，我觉得我对我妻子的爱不够好，我对我孩子的爱不够广，就是说我反省的就是这些，我遗憾的也是这些，因为这又不能回去弥补。所以我鼓励我们父母们，孩子有错的时候包容他，不要伤害自己的孩子，因为带着怒气管教孩子会让孩子莫名其妙的受伤。那么有时候孩子会软弱，他会跌倒，当我们孩子跌倒的时候，我们要给予他扶助，我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们一定要跟孩子成为朋友，因为孩子不够成熟，孩子就像刚刚学习走路的孩子，他很容易跌倒，父母呢要给予孩子鼓励扶持，多照顾他。我们的孩子需要朋友的，最好的朋友是谁呢？就是我们父母。我跟我孩子说，我是你的父亲，我也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父亲呢？你们有需要了，我就是老爸，找我。什么时候是父亲呢？你们有很多话不好意思找别人讲，需要找朋友讲，那个时候我就是朋友了，就是哥们。那我也经常营造这种气氛，我孩子呢也真的多次把我当哥们。因为什么呢？你举个例子，小孩子如果在学校里面他要喜欢一个女孩子，他不会跟爸爸讲，老爸我喜欢我女孩子了，他不会讲，他跟他同学炫耀，朋友不会骂他呀，一跟老爸讲，你这么小孩子就恋爱。所以呢，我说我是朋友，哎，所以他班里华生的什么事都会来跟我讲，我一听我也喝彩， 我心里其实是不高兴的，那你不高兴人家不讲了，那喝彩让我找机会用别的方法跟他们聊天。那这一点呢，我很得意，我真的很得意，我也跟你们父母们分享。你要让你的孩子把你当朋友，那当然了，你首先得够朋友。其实很多父母是最不够朋友的，常常翻脸，孩子搞不清，刚才还是朋友呢，怎么现在变脸了呢？哎，我们在座的父母们，你要是不能成为朋友，你怎么扶持他呢？当孩子灰心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会灰心，不想干了，你要给他鼓励，因为孩子也有压力，他也有软弱，他孩子压力可不比我们小。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就上个小学吃个小饭，他有什么压力啊？你搞错了，孩子的压力难处比你还多，所以我们要鼓励他，安慰他。有时候孩子在，如果我们不会跟孩子交朋友，我们不懂得鼓励孩子，其实我们孩子不知道在外面吃了多少亏，只是没有告诉我们而已。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父母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我们聊天，他说，老爸，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很关心我了，他说其实我还有好多好多的难处都没跟你讲。他讲完以后我就流眼泪了，我觉得我这个牧师，我天天教导别人，哎，我的孩子，我以为我做得非常好了，他还是有很多，偶尔跟我，就现在有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见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多复杂呀。比如我们在座的父母们，你知道你的孩子，你知道他们有多少难处吗？其实我们父母们，就算你不能帮助你的孩子，你也不要再为难你的孩子，你也不要再给他们压力。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在讲，我辅导的婚姻的，我不是讲社会的比例，我辅导的80%左右的人的离婚是因为他父母带来的压力。可见我们做父母的，所以我跟师母我们俩要求，我们通常不找孩子聊天。现在他们小孩子我们关心，现在他们都大了嘛，他们找我，找我们，他们讲什么我们听什么，我们很少再去给他们压力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压力，他们现在都成人了，有压力。那么如果他们是个少年呢？他们是个高中生大学生呢？他们有更多的难处。为什么有很多孩子，我们父母是基督徒，我们父母是牧师，孩子不愿意来教会，就是为什么呢？其中一点就是因为他觉得你这个父母在教会里讲的一套到家里不一样，你把信仰讲的天花乱坠，哎，你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你的信仰，所以因为你这让他认识了你的信仰。父母们对孩子多一点慈爱，多一点恩典。那么父母第二点，父亲拥有带领和牧养的心，父亲要成为一个还好的领袖。我们讲，谁来带领你的孩子？你不要指望牧师，你不要指望老师，你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不能带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将失去方向。我们讲教孩子，就是孩子不要教，孩子不喜欢你教，孩子喜欢你带。孩子有个心，崇拜的心理，不管是父母、学校的老师还是值日学的老师，你要做给他看。孩子喜欢模仿，孩子喜欢跟谁，孩子很喜欢崇拜。你教他做好听话，老实讲，他心里是最反感。要带领他，那就是我们要带领自己的孩子。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最崇拜的人不是爸爸，你的孩子都已经危险了。他必须最崇拜的人是他爸爸，当然不表明他爸爸比别人厉害，但厉害不厉害不重要，跟别人比重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孩子要最崇拜的人。父亲们，你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你的女儿很崇拜你，你的女孩保证不会早恋，因为她要找男人一定要找一个她爸，她找所有男人都要跟她爸爸比比，她发现这个人没有我爸爸大度不行，这个人没有我爸爸宽广不行，这个人没有我爸爸这个有魅力不行，她不会早恋的。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子早恋呢？ 因为这个爸爸窝囊，他没有带领，他要找一个带领者。那么只要一个男人给个口香糖，那就 OK。真的，很多女孩子口香糖就带就骗走了。你看牧师，你开玩笑，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父亲们，你要带领你的孩子，那在哪里带领孩子呢？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做父亲的都没有世界观，拿什么教导自己的孩子呢？看孩子健康，比如我们讲我们的世界观，有的父母看孩子健康聪明有才华，这就是好孩子。这个孩子不聪明又不听话又皮，我们在这个社会常常讲种族歧视，其实这个我们讲什么怎么这个国家歧视那个国家的人，我们看中国这个城市都歧视那个城市的人，那还怪别的国家歧视你华人吗？我们比这个城市歧视那个城市还不算，怎么歧视呢？我们自己家里都有种族歧视，重男轻女，这算不算种族歧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标榜。那么我们呢，看重聪明的孩子，歧视不聪明的孩子。我们的家里都有种族歧视了，难道难怪这个社会会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呢？其实家里的歧视是这个社会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呢，不管我们的孩子聪明还是不聪明，不管他听话还是不听话，我们都一样的爱他，我们相信他的价值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神不会创造次品，神给我们的那都是最好的。弟兄姊妹相信吗？神给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当神认为这个父母呢需要聪明的孩子，那就给个聪明的。当神认为这个父母需要个残疾的孩子，就给他创个残疾的。当神觉得这个父母家里需要来个调皮的孩子，神就给他造个调皮的。你相信吗？有父母们，你相信你的孩子都是神造的吗？神造的，如果我们相信那是神造的，我们就一样的接纳。那么为什么我对孩子不一样呢？那不是孩子的问题，那是我们的问题。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残疾的孩子，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毛病很多的孩子，那就是检验我们爱心的。我曾经帮助过好几个家庭的，就叫他们叫小流氓，现在都当了牧师，我也很得意的感谢神。有个孩子他跟我讲，牧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穿这么胖的衣服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这别把刀能别进去吗？他说你看我这走的一抽，我在里面一边一把刀，他说我就干嘛黑社会的，但是他们到广西那边呢都到越南换枪，是吧？他是因为出了事，最后跑到了我牧养的教会那个城市，最后来到教会了。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到我们教会了，换的。总之久而久之他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后来当传道人了。他跟我讲，我就一直没问一个问题，你以前他犯罪了警察还追究不追究呢？但这问题我也没问，知道吗？总之他现在当传道人了。还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小流氓，在他那个城市出煤的城市都有钱，他们一帮哥们们，后来这个人呢当了牧师了，还跟我还挂上了那边的亲戚。总之这个人，我后来从他们告诉我，他说他跟牧师在一起啊，你们又看不起我。我怎么敢看不起你呢？你都是大哥啊，谁敢看不起你啊？哎呀，总之在家里父母看不起，到外面我们在黑的地方我们很厉害，在光的地方我们都偷着走，黑社会嘛，对吧？我也不太理解这黑社会怎么过的。我跟好几个黑社会老大打过交道，很奇怪啊。那就是这些黑社会的人，其实他们心里也需要安慰的。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带领，给他带领。就是从价值观上来讲，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神创造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他有那么一点毛病，这不更好的表达了你的爱心吗？你的爱心刚好找到表达的机会了，充分的去给他爱，给他带领，给他牧养，跟他谈心，给他教导，将来他一定不负众望。就是父亲有带领，我们的孩子生活才有方向；父亲有牧养， 孩子才有男人的形象，我们父亲有形象呢，孩子才有男人的尊严。所以弟兄姊妹们，孩子需要你带领他，你要，你是个领袖，你是你孩子的领袖，你是一个老师，你要引导他，你不要高压政策强迫他。如果我们做父亲呢没有形象，不懂得带领，那我们的孩子他们哪来的方向呢？他哪来的形象？他怎么懂得什么叫尊严呢？所以鼓励大家尊敬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孩子回来给他拥抱，给他赞美。我孩子上学每天回，我用各种语言去赞美他。我真的，我孩子按门铃，我真的知道是我孩子按门铃。我常常是摸摸来讲，今天是，并且哪个孩子按，我们都掌握出规律。孩子敲门，我们都知道哪个回来。我们常常跟孩子这样的，就是给他很多的幽默，给他很多的这种鼓励。这是什么？这是牧养他。父亲，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你都管不了，但是你的家庭你不能不管。父亲们，父亲们要为了带领你的孩子，你需要博学，你要学习，你要看书啊，你要阅读啊，你拿什么带领他呢？现在的孩子还得了吗？从小就看各种知识，你光耍权威，老爸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教孩子，就是圣经讲的，神讲的你要听，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讲多了，我估计他，你越讲他越排斥。你要是感受到带领，感受到关爱的时候，他主动对你讲的就有兴趣了。那么第三个呢，父亲要有大度和慷慨的心。怎么才有爱心？怎么才有恩典？你怎么才能带领他呢？父亲要大度一点，慷慨一点。作为父亲，如何的爱自己的孩子呢？需要慷慨。这个时代父爱为什么缺席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都太狭隘，我们心胸狭隘，别人的一句话我们都能记几年，别人的一点不舒服让我心里，我们就开始不舒服了。我们太狭隘，什么都装不进去。我们怎么对孩子宽广呢？事实上这个社会我们发现啊，一方面我们歌颂父爱如山，母爱如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强调生子养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矛盾方谬。父爱如山，如果真的父爱如山，就不该有下面生子养老。因为你，我们讲这两个字就是矛盾的，大家知道吗？父爱如山，就是爱孩子无条件。那么我生孩子呢，目的就是要生子养老，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可怜不可怜？那么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可能不在乎生子养老了，因为养老院的条件很好了，我们可能也不在乎传宗接代的，我们不重男轻女了，但是光宗耀祖你敢保你没有吗？当你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没面子；当你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时候，你总觉得你优秀，优于别人一等。承不承认在这里的华人你也有这种现象，以至于导致我们看重孩子的学习，这还叫爱吗？这叫心胸宽广吗？我们叫母爱伟大，父爱伟大。为什么伟大？因为无条件所以伟大。哎，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加了那么多条件，我们加了那么多条件，我们还要孩子教我们伟大？有我们这么虚伪的人吗？有我们这么虚伪的文化吗？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父爱是狭隘的、自私的。大家想，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了，可惜就在这里，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将中国文化也带到了美国。在列王记里有一段经文，就是各个国家的人来到以色列，各拜各的神。各个国家的人来到美国，都带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渴望的父爱是宽广的，哎，我们实际的父爱是狭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他们会矛盾，他们会孤单，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缺乏父爱。父亲们，笑话神，神对我们呢就是这种慷慨大方。 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神牺牲了他的爱子。我最喜欢的就是今天马老师带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有一位神》，我常常听这首歌，我觉得里面有几句话太好了。他高高在上，如此伟大，他要如此谦卑，道成肉身来担当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牺牲了他的爱子。难道我们做父亲的不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也宽广一次吗？牺牲一次吗？所以当我们的父亲唯独效法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的父亲唯独相信圣经，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宽广的心。我们不要过分的计较我们的孩子哪一点没做好，哪一点有点矛盾了，我们不要那么计较他，大方一点，大度一点，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自由一点，让他享受在家里的快乐。有的父母我知道有洁癖，孩子到家里，这沙发不能动，孩子摸东西，这盘子不能摸，总之他回到家里不自由。家我们要有吗？家就是孩子的乐园，孩子在这个家里面欢喜快乐。家呢也是父亲的王国，为了我们父亲有形象，我也鼓励母亲们多在背后帮助你的男人，帮助你的爸，你的丈夫，让他像一个爸爸。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跟你的丈夫针尖对角刺，首先你的丈夫就在你的面前没了尊荣，他还是在看这个男人真窝囊啊，在老婆面前都没尊荣，那么他孩子的爸爸是这样的，孩子怎么样呢？所以妻子们，为了你和你的孩子，我们也需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塑造他。当然男人呢，你不要找理由，我为什么没男人形象，不像好爸爸呢？但是我老婆，你不要讲这话。圣经上讲，一个男人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也要教导你的妻子，不要把责任推给妻子了。只不过我们鼓励姐妹们协助一下父亲。那么因为父亲也有软弱，父亲也有彷徨，因为父亲也会犯罪，父亲也需要赦免。所以父亲们，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所以我鼓励妻子们多帮助你的丈夫，当然我也鼓励孩子们，如果你的父亲曾经给你带来点伤害呢，你也学会饶恕他，包容他。因为真正的完全的、真正的完美的父亲，那是我们的神。如果弟兄姐妹们、年轻的孩子们，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父亲的形象，你不要绝望，你要抬头仰望上帝。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看地上的国王乌西亚死了，地上的国王空了，他看到了天上的宝座。当地上的父亲形象失去了，我们要看到天上的形象，天上的父亲。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一章那个祷告，其实就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天上父亲的心胸形象。我们求的就是个饼，我们求的就是一条鱼，哎，神呢要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圣灵，我们父亲的宽广。所以呢，就是儿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呢也要转向父亲，父亲的心以儿女为焦点，就是表明我们的父亲关注自己的孩子，要给孩子带来赐福。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表明儿女要尊重和信任自己的父亲，儿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安慰。但是很可惜，常常世界呢会缺席父爱。不要担心，今天这个世界父爱缺席，会常常缺席，但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父亲永远不会缺席，他永远在关爱着我们。因为世界的父亲会缺席，我们才更需要天父的爱。所以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不要仅仅将眼光集中在这个世界上，要将眼光盯在天上。还没信耶稣的尤其朋友们，尤其是年轻人们，尤其是缺乏父爱的人，我鼓励你尝试性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接受这位天上的父，他是永不缺席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充分享受神的慈爱，也用天父的慈爱去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这里得到父爱，然后你告诉他，神爱你就像你父亲爱你一样，他马上就明白了。 如果我们常常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跟他讲神爱你就像父亲一样，这个神我还是不要了，太惨了，你这个父亲就够麻烦的了，那再多一个更麻烦。所以父亲们，你对孩子的爱不仅仅影响他心灵的健康，也影响到他灵魂的得救。鼓励弟兄姊妹们仰望天上的父，让我们在神那里充分享受来自于神的爱。愿神赐福给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天父，在那里满有恩典，在你那里满有慈爱，你对我们有赦免，你对我们有扶持，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你会安慰和鼓励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来仰望你，来寻求你。我也求你激励我们中间的父亲们、男人们，都能有来自于你的形象，带领自己的家庭，带领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充分的享受父爱，也浓烈的流露父爱，让我们的家庭充满你的爱，让我们的教会也充满你的爱。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